日下午，小孟读新闻俾主席听。新华社长春1976年4月21日电：最近喺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咗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嘅陨石雨。今年8月3日下午，宇宙空间一颗陨星顺地球绕太阳公转嘅方向，以每秒10几公里嘅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。由于呢颗陨星与稠密嘅大气发生剧烈嘅摩擦，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，成为一个大火球。于8日15时01分59秒，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。陨星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。读读下，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咗起身，呢啲真系从来都冇见过嘅事啊！记得有一次，唐文生送一份文件清样嚟，讲出直接见外宾嘅名单。因为呢个外国代表团系文艺团体，而且有某某夫人参加，所以名单列上江青嘅名。小孟读完名单之后，只见主席点头同意，并且示意由小孟代为宣阅。收尾秘书问起呢件事，主席听到江青嘅名字，冇提出话唔要咩？小孟话：冇啊，总之我系念咗江青嘅名嘅。可能主席冇听清啦，佢一般唔会同意江青去接见外宾嘅。好多次读文件、读报纸，主席都系听下而已啫。一般佢总系静一静咁听，好少发表咩唔同嘅意见，亦好少改变佢坐或者瞓嘅姿势。所以小孟觉得主席对于同佢读嘅嘢，大多数系冇咩兴趣嘅。而呢一次，主席坐起嚟听啦，小孟觉得有啲奇怪，连忙放低报纸，准备去问主席有咩事啦。但系主席又用手势制止住佢。主席话：读落去，我喺度听紧。小孟就接住读啦。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喺吉林市郊区，最大嘅3块陨石沿住原来飞行嘅方向，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。最后一块陨石喺15时2分36秒坠地时，穿破1.7米厚嘅冻土层，陷入地下6.5米深处，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、直径2米多嘅大坑。当时震起嘅土浪高达数10米，土块飞溅到100米以外。最大嘅3块陨石，每块重量超过咗100公斤，最大嘅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，大大超过咗美国收藏嘅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嘅重量1078公斤。呢次陨石雨无论系数量、重量同散落嘅范围，都系世界罕见嘅。小孟读完呢段消息之后，又开始读另一段新闻。主席马上话：小孟，就读到呢处啦，唔使读落去啦。毛泽东一边讲，一边着翻拖鞋。咁小孟行前去扶佢，佢慢慢行去窗口前边。睇起嚟，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住。他的面上现出一种思虑、一种不安、一种激动。毛泽东在房间行了几步，他叫小孟将窗帘打开。这样的要求又是很少有的。毛泽东站在窗边，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，望了很久很久，望到出晒神。小孟见主席转过身，就问他说：主席，天上为什么会一下落了这么多石头的呢？不真是好彩了，没有伤到人。毛泽东说：这种事情 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，史书上面记载的都不少啦，野史上面就更多了。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啊？你们家的人有什么讲法呢？萧孟定下头，他也只能定下头，因为他对这些事确实了解得太少了。小孟说，这方面的记载我没有见过，不过小个那时候听我妈妈说，在我们乡下的村边有一晚突然间跌了一块大石头下来，有磨盘那么大的，收尾那块石头又被风刮走了。嘿，都是乱说的，我才不信啊。
哦，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啊？那你都不信？
我是不信啊，你信吗？
我信的。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，是讲人间有什么大变动，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，预报给人知。吉有吉兆，凶有凶兆，天摇地动，天上跌个大石头落嚟，就系要死人啦。《三国演义》里边嘅诸葛亮、赵云，佢哋死嘅时候都跌过石头，断过旗杆，大人物。名人真是与众不同啊，死都死得要有声有色，不同凡响啊。
毛泽东讲这番说话的时候，带着少有的感慨，少有的激动。毛泽东似乎压抑着自己的激动，他又平静回来，他说，
不过如果是人死了都跌石头，地球恐怕早就重到转不动
了。毛泽东又在房间走了几步，然后坐在沙发上，他问小孟说，
我讲这些你信不信呢？
小孟望了主席一眼，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，我都还是不信啫，那些都是迷信来的，是古人乱咁编的嘛。小孟讲完之后似乎又觉得没把握，他亦好想听下主席的看法，于是他又反问说，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跌大石头落嚟，你真的信啊？毛泽东并没有马上回答，他沉思了一阵先要说，
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事呢？
好像是回答，又好像是提问。关于云石院这一则消息，后来在民间、在老百姓当中，确实引起了不少的传说、不少的议论。有些说，这场云石雨啊，真是百年不遇啊！听说落了三嚿大石头，这三嚿大石头啊，就话中国必定有三个大人物要归天啦。有啲话
咁唔系咩？三个领袖嗱，周总理、朱老总、毛主席都喺1976年逝世嘅。
有啲话
嗰嚿最大嘅陨石1700多公斤，就象征毛主席啊嘛。
有啲话
嗰啲细旧嘅陨石，就是指唐山大地震死嗰啲人啊。
有啲话啊，真係灵验噃。有啲话
你唔能够唔信啊，有道理，我睇亦係咁样嘅，等等等等。
到咗1976年底，陨石雨嘅消息仲喺百姓当中议论。1976年4月22日，毛泽东听到陨石雨消息嘅呢一日下午，他多次站在窗口前面望着渐渐昏暗的天空， 每次的时间都好长好长，仿佛那个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人书写落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饮食的特点，或者是由于地区的影响，或者是由于祖传的习惯。有些喜欢吃大葱大蒜，有些喜欢麻辣酸甜，有些喜欢吃米，有些喜欢吃面，伟人亦不例外。毛泽东喜欢吃辣椒。长征之前，在岁金的时候，由于敌人的封锁，生活就比较艰苦。喜欢吃辣嘢的毛泽东吃饭的时候，能够有啲辣椒就已经好唔错了。呢一年八月份，正是最热的时候，毛泽东的妻子何子珍都唔知几辛苦，先至同毛泽东揾咗啲辣椒嚟炒咗一碟。毛泽东食咗好几餐，都仲唔舍得食晒佢。几日之后，何志珍捧起嚟一闻，发现变味啦，就将剩低嘅辣椒倒咗佢。当毛泽东中午翻嚟食饭嘅时候，发现嗰碟辣椒冇咗，就问何志珍啦。何志珍话俾佢听倒咗啦，咁点知毛泽东听咗之后，竟然大发脾气，捧起洗紧面嗰盆水，啪声泼咗落地下，吓咗何志珍一跳啊！当何子珍将倒咗碟辣椒嘅原因解释佢听嘅时候，毛泽东仲话：将佢哋热翻下，仲系能够食噶嘛？毛泽东对于辣椒确实系有特殊嘅爱好，可能系年轻嘅时候就已经养成嘅习惯啦。平时有餸冇餸都唔紧要，不过辣椒咧系唔能够少嘅。战争年代，黑面馒头加啲辣椒就系一餐饭，仲食得非常滋味添。喺陕北有一次，主席用辣椒招待客人，一边食一边讲到辣椒嘅性格，跟住呢发挥到食辣椒人嘅性格。主席话：大凡革命者都中意食辣椒，因为辣椒领导过一次蔬菜造反。所以吃辣椒的人亦喜欢造反。我的故乡湖南出辣椒，喜欢吃辣椒的人亦多，所以出产的革命者亦都多了。讲到这里哈哈大笑，并且情不自禁地唱起一首他很喜欢的辣椒歌。远方的客人你请坐，听我唱个辣椒歌。远方的客人你莫见笑，湖南人待客爱用辣椒，虽说是乡里的土产货，天天不可少。要问辣椒有哪些好，随便都能说出这十几条：去湿气、安心跳、健脾胃、醒头脑、油煎、爆炒、用火烘，样样味道好。没得辣子不算菜呀，一辣胜佳肴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毛泽东依然喜欢吃红辣椒。在人生的前一半，有享受的能力而无享受的机会。在人生的后一半，有享受的机会而无享受的能力。毛泽东的晚年亦是如此。享受辣椒的能力已经大大减少了。由于他有多种疾病，特别是脑系科病，使他吞嘢好困难，因此使他不能够随心所欲，想食乜嘢就食乜嘢了。 佢食饭嘅时候，经常必须向右打侧瞓喺度食，先至食得落嘅。打昂瞓或者向左打侧瞓都食唔落。佢食嗰啲辣椒，仅仅系由小张或者小孟用筷子喺碟底处任一啲啲，然后喺佢嘅嘴处嗨一下。呢、这个时候，佢会将个嘴嗒几下，好高兴咁话：好香啊！一直辣到脚趾尖咯。对于毛泽东晚年嘅膳食，啲人难免会有好多想象同猜测。按照主席嘅地位条件，佢每餐饭都会系美酒佳肴、山珍海味。每餐饭唔系家人陪食，就系朋友相伴。佢嘅食谱啊，肯定系由佢嗰几个保健医生精心安排，由佢过目批准，然后交俾厨师制作啦。佢食饭嘅时候，会系一道道菜，一道道饭，一道道汤，应有尽有，十分气派。可能系由于性格，或者系战争年代养成嘅习惯，主席嘅饮食一贯简单，从来唔挑剔。亦从来唔提出咩过分嘅要求，尽管呢啲要求喺人哋睇上嚟可能根本唔过分。主席对嗰啲喺别人眼内稀罕嘅嘢，并唔稀罕；对于高级滋补品，亦从来唔显出特别嘅兴趣。有一次，嗰阵时仲系小孟啱啱入中南海冇几耐，见到主席食嘅嘢亦好一般啫。有啲不可理解，就话：主席啊，你点解唔食啲高级补品呢？食咗确实系有用噶。于是主席就讲起对高级补品嘅睇法啦。佢话：有啲所谓高级嘅嘢，我就并唔认为佢哋有咩嘢特殊之处，只不过物以稀为贵啫嘛。有啲人。有一种好特殊的心理，如果这种食品皇帝皇后吃过的，什么名人大官吃过的，那些食品的名望就高贵起来了，甚至高不可攀，神乎其神。所以那些有了权有了钱的人是绝对不肯放过他的，仿佛食咗皇帝食过嘅嘢，自己就成为皇帝；食咗名人食过嘅嘢，自己就成为名人啦。呢啲就叫做沾光啦。本人生来就唔高贵，所以高贵嘅嘢不敢问津啊。对于补品，主席嘅观点用佢自己嘅说话嚟讲就系、是。补品能够少食就少食，当然最好就唔食，战胜疾病，保持健康，主要仲系要靠自己身体嘅力量。呢啲叫做自力更生为主，争取外援为辅嘛。小孟话：你乜嘢都讲自力更生，都要睇下你嘅身体条件噶嘛。小孟听到主席的一番说话，亦提出自己的疑义了。毛泽东晚年的饮食是由工作人员安排的，他有几名保健医生，还有三个专门和他做饭菜的厨师，一个是北京饭店的庞师傅，专门和主席整西餐的，另外两个是中南海的师傅，都是姓于，是整中餐的。主席的食谱都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来制定的。拿给主席过目的时候，主席一般都不提什么意见，看下而已。他似乎在这方面没有更多的要求。